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从这个礼拜开始一直到年底，我们要来读罗马书，大致上以两周一章的进度。今天我们就读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。我们刚读完雅歌，那是一本完全从经历的角度来描述圣徒生命成长的书。主用四个呼召带出我们生命成长的四个阶段，从爱的呼召开始，我们爱主，也开始起来跟随主，到主在复活里来呼召我们经历十字架的工作，再到升天的呼召里看见属灵征战的本质，最后到降杯的呼召里长出与主匹配的身量，加入得胜者的行列，等候基督再来时要迎娶教会做他的心腹。读完雅歌之后，主带领我们来读罗马书。罗马书与雅歌是相对应的，都是在描述圣徒一生跟随主生命成长的历程。雅歌是以诗的语言来描述经历，寓意非常丰富，却也容许很多模糊的空间，让许多不同的解释可以并存。而罗马书正好相反，作者保罗受过了完整的希腊教育，他的思想缜密，逻辑清楚。保罗又师从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拉比加马列，熟悉犹太的律法和旧约的经文。保罗用非常精准的用词，严谨的逻辑来描述圣徒从接受救恩开始，到生命成长，到成圣得荣，再到建造教会成为神团体的彰显。罗马书提供了雅歌扎实的真理基础，而雅歌就成为罗马书可以实践的经历。作者保罗，他的原名是扫罗，是属于以色列便雅悯支派的犹太人，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是当时出名的教育中心，他是个严谨又狂热的法利赛人，本来是为神的律法大发热心迫害教会，并且拿了大祭司的文书四处捉拿求告耶稣之名的人。他蒙恩之后马上有180度的大转变，甚至还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前后三次宣教之旅在外邦地建立了许多教会，并且又写了13封书信去鼓励圣徒扶持教会成名真理，而被公认为信的使徒。罗马书大概写在 AD 56年年底到57年年初的时候，当时保罗是在第三次宣教之旅快结束之前，他在外邦教会中募得了款项，准备带到耶路撒冷去帮助那地穷苦的圣徒。在使徒行传20章第二节到第三节记载了他在希腊住了三个月，应该是在那段时间写的罗马书。当时他是住在哥林多城的该犹家里，因为眼疾他没有办法自己提笔写信，就由他口述得丢代笔写了罗马书。这些细节都记载在罗马书16章22节到23节。写成之后就交由监阁里的女执事菲比把信带到罗马教会。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，他自己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，不过他已经认识了许多在罗马教会中的圣徒。在罗马书16章，保罗问候罗马教会安的时候，能够提出名字的就有25个人。罗马教会的建立应该很早，使徒行传第2章 记载彼得在五旬节向来耶路撒冷过节的犹太人讲了第一篇道，当时门徒们都被圣灵充满，就按着圣灵赐给个人的口才讲起别国的话来。在使徒行传2:8-11，特别记载了从15个不同地方来的人都听见门徒们用他们的乡谈来讲述神的作为，其中就有从罗马来的客旅，或者是犹太人，或者是进犹太教中的人。这些人在耶路撒冷见证了彼得借着那一篇道得着3000人，并且开始建造了耶路撒冷教会，是那么的荣耀。这些人回到罗马之后，也就开始有了自己的聚集，建立了罗马教会。斯提凡殉道之后，耶路撒冷教会开始大受迫害，或许有一些圣徒们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也去了罗马。后来保罗开始禁止，有一些保罗的同工像百基拉和雅居拉也去了罗马。当时的罗马教会可能在3处不同的人家里聚会，有一处就是在雅基拉和百基拉的家里。保罗认识很多在罗马教会的圣徒，而他自己却还没有去过罗马教会，对于教会生活的实际情形也不是很清楚。一方面，他觉得这个教会很亲切，以至于他有负担，愿意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来兼顾圣徒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又看不到教会生活中的难处，因此没有特定的负担，反而能够很客观地阐述圣徒的救恩，从个人的蒙恩得救、生命成长，到团体的教会建造，成为神的见证。很有系统的，很严谨的，很有逻辑的，很精准的记载下来，这实在是神特别的安排，也是神给教会一份特别的恩典，让新约中有一本书这么完整的来谈论救恩。保罗写给教会的其他书信大多有特定的负担，或者要解决教会某些难处，或者要鼓励圣徒彼此合一，因为这些问题的凸显反而让保罗不能客观地来描述他所认识的救恩。因此罗马书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。当时保罗将要结束第3次的宣教之旅，他已经走遍了地中海沿岸，他谨记着耶稣升天之前的吩咐，在使徒行传1:8，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在当时认知的地极就是在罗马西边的西班牙，因此保罗盼望能够先访问罗马教会，再接受他们的差派，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，好完成耶稣的嘱咐。罗马书就成为保罗阐述福音的平台，以及寻求罗马教会也参与福音拓展的凭借。在教会历史上，罗马书一直有着很重要的地位。首先，在神主宰的权柄中，新约的编纂开始于4本福音书，介绍基督，接下来使徒行传，介绍教会是如何建立的，之后的第一本书信就是罗马书。掀起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也说过，每一个圣徒都应该熟记罗马书的每一句话，并且作为每天生活的灵粮。且基督教要义的加尔文也说过，任何人如果明白罗马书，就找到了明白整本圣经的通道。近代神学家 J.I. Packer 也说过，圣经所有的道路都是指向罗马书。一般来说，神学院都会花1年的时间来教罗马书，盼望我们再来的半年之中，圣徒们都能专心地进入罗马书的信息，这样的花费会成为你一生中最好的投资。 在开始进入本文之前，我有负担先来介绍一下罗马书的结构。罗马书的主题是全备的福音。福音不只是讲到一个人相信蒙恩得救，也包括这个人被称义，与神和好，成为圣洁，这些生命成长的经历。因此罗马书经常被称为是基督徒的福音书，也就是在你认识耶稣，相信耶稣蒙恩得救之后，你还必须经过的生命经历和成长的过程，就全部在罗马书中。我把罗马书16章的经文总结成为四句话：罪人因着信接受法理的救赎，被定罪，被称义，经历生机的救恩，逐日成圣，最终得荣，认识神拣选的智慧，顺服于神在怜悯中的安排，委身在教会中成长，变化成熟，成为神的见证。圣徒们，如果把这四句话背下来，就能记住整本罗马书的主要信息。我在中歌聚会处和在瑞城华人教会各花过超过一年的时间，与圣徒们分享罗马书，总共有40篇信息。每一次信息的开始都要读这四句话，圣徒就知道现在在哪里。第一句话，罪人因着信接受法理的救赎，被定罪，被称义，这包括一章一节到五章十一节，其中一章一节到十七节是整本罗马书的引言，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是讲到定罪，三章二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是讲到称义。这一段经文中讲到的罪，大部分都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，也就是对付的是罪的行为。第二句话，接受生机的救恩，逐日成圣，最终得荣，是从五章十二节到八章三十九节，其中五章十二节到八章十三节是讲成圣，八章十四节到八章三十九节是讲得荣。在这一段的经文中，罪都是以单数的形态出现，对付的是人里面的罪性。第三句话是认识神拣选的智慧，顺服于神在怜悯中的安排，这是从九章一节到十一章三十六节。这一段经文描述神福音的奥秘，福音怎么样从以色列家开始，后来因为以色列人弃绝而转向外邦人，在基督再回来之前，剩余的以色列家要全家得救。第四句话，委身于教会中成长，变化成熟，成为神的见证，是从十二章第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，其中十二章一节到十五章十三节是讲到圣徒要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发展恩赐，参与侍奉，建造教会，长成神的见证。最后一段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就是结语与问安。接下来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，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，奉召为使徒，特派传神的福音。保罗一开始就介绍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。仆人的希腊文是 doulos, D-O-U-L-O-S。他本来的意思是 a bond slave, 所以比较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奴仆，或者是带着锁链的仆人，在当时是指那些卖身而失去自由的奴隶，他们没有任何自主的权利，是被主人拥有的。我们来做主的仆人，不是自愿的，不是雇用的，而是被主买断的，因为耶稣用了自己的宝血买赎了我们每一个人，因此我们不应该再属于自己，而是成为耶稣基督的奴仆。 做主的奴仆就不应该有自己的主权，没有自己的选择，也不能自由地做任何决定。其实这是好的，因为每当我们自己做主，就会让肉体当家，而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。如果我们真能够做主的奴仆，主要负一切的责任，他要来供应我们，他要来指示我们，他要来引导我们，我们只需要顺服，自己就不需要担任何的责任。所以耶稣说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，因为主要负一切的责任。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奴仆，保罗用字很精准，作为耶稣的仆人是连于耶稣的受死。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:11说，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要连于耶稣的受死，我们就要经历受限制、被拒绝、被藐视，甚至于被厌弃。耶稣基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他是以人子的身份，他也为我们活出了最好的榜样。我们受限制，大多是因为我们能力够不上，以至于没有办法做。耶稣正好相反，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，他有神性一各样的大能，然而却因为他是人子的缘故，他不做，能够做而不做，远比没有能力做所受的限制更大。在耶稣里是连于耶稣基督人性的一面，而在基督里，基督是受高者的意思，是连于基督复活的一面。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:14所说的，知道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。保罗介绍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是奉召为使徒的。使徒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apostolos， A-P-O-S-T-O-L-O-S， 英文 apostle 就是从这个字来的。apostolos 的意思就是 the sent one， an envoy， 是受差遣的，经常指的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团队。保罗什么时候蒙召成为使徒呢？保罗本来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，他的蒙恩得救在使徒行传中介绍过3次。第一次是在9:1-19，保罗拿着大祭司的文书四处捉拿基督徒，并且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。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被大光照耀而扑倒在地，并且听到主对他说话，保罗眼睛瞎了，人把他带进大马色的城里，3天3夜他不能看见，不吃也不喝。主差遣另外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去给保罗按手，让他能够看见。在9:15-16，主对亚拿尼亚说，你只管去，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，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受许多的苦难。这是亚拿尼亚听到主给保罗的使命。第二次是在使徒行传22:1-21，那是许多年之后，保罗完成了3次宣教之旅，来到了耶路撒冷，受迫害而向犹太人做的见证。他重新叙述蒙恩的经过，在22:21，主向我说，你去吧，我要差你远远地往外邦人那里去。他是奉召到外邦人中间建立教会。第三次是在使徒行传26:12-18，这时候保罗已经被抓，在凯撒利亚向亚七霸王做的见证。在26:16-18，这是主对保罗说的话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 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我们看到保罗在每一次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他蒙召的意象越来越清楚，人托付给他的使命也越来越明朗。保罗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，奉召为使徒，他在神面前是奴仆，在人面前是使徒。他的职分是把神带给人，再把人成熟的献给神，就如同父母养育儿女一般，养育的过程满了煎熬，但是看着儿女的成长也充满了喜乐，最终儿女们长出了神命定的职分，那又是何等的荣耀。特派传神的福音，和版的翻译着重在受差派去做一件事，就是传神的福音，当然有这一面的讲究，但是如果照着原文翻译， KJV 是 Separated unto the gospel of God， 它的含义可能更为宽广，说保罗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，他不是去做一件事，而是这个人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。你怎么样才能够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呢？这有四面的讲究。第一面就是你的存在，要完全以福音为主要的考量。你住在哪里？你穿什么衣服？你为什么做这些事？都是为着福音的。第二面的讲究，你的劳苦是为着福音的。这里的劳苦是连于生命的，英文就是 labor， 像妈妈要生婴孩一样，那是一种生命的供应，在劳苦的过程中你供应生命，被你劳苦的对象他们就得着生命的成长，就是说你花时间在人身上帮助人的生命能够成长。第三面就是在生活上来见证福音，而第四面就是你的组成，你这个人被福音所组成了。保罗这个人是被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的，在一章一节讲到他是分别出来归于神的福音，到了一章九节他就更进一步讲到这福音叫做神儿子的福音，而到了罗马书的末了，在16章25节保罗就说出我的福音，不是保罗大胆，而是保罗这个人完全被神的福音所组成了，他就是福音。和合版不敢这么翻，把它翻成我所传的福音，但如果照着原文， KJV 是照着原文翻译的， According to my gospel， 保罗这个人最终被福音所组成，所以他敢说我的福音就是神儿子的福音，也就是神的福音。福音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Eugelion， E-U-A-G-G-E-L-I-O-N， 的意思就是 Good News， Great Tiding 或者 Gospel， 好消息，大喜的讯息，或者是福音。在当时是连于当一个新的君王即位，带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，通常就会有减税或者特赦，并且有个官员骑着白马，带着王的诏命到各城去宣布这大喜的信息。这个福音是单数的，它有许多的丰富，却是指向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对人来说是个好消息。我很喜欢 Glad Tiding 这个翻译，像潮水一样涌流不断，说出福音一直带来新鲜的供应，让我们这个人一生经历不尽。我们对福音的经历非常广，也非常丰富，包括赦罪、医治、保护、供应、祝福、平安等等。主耶稣来到地上，在拿撒勒过了30年的平凡生活之后，他要开始进食，他到施洗约翰那里受洗，又到旷野受魔鬼试探40昼夜之后，他开始禁食。他回到拿撒勒，照常的进入会堂，正好在读以赛亚书。在路加福音4章18-19节，就记载了主耶稣的第一篇道， 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这就是福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带领我们刚读过了雅各的信息，接下来的半年我们要来读罗马书。罗马书是基督徒的福音书，讲到一个圣徒生命成长的真理，以及在教会中侍奉的实际。祝福我们接下来读罗马书的时间，让我们真能够认识什么是福音。福音不只是我们恩得救，更是我生命的成长，以及在教会中的侍奉，帮助我真能明白福音，并且得着福音的好处。祝福我每天读经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